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张静传道。
今天我们要来回复橄榄叶姐妹的提问。大卫元帅约押因为杀了两个比他有益的人被杀死，但亚尼尔也杀了亚撒黑亚，当时因为他带领以色列家跟约押说戏耍的话，死了好多人，为什么说亚尼尔比约押有益呢？约押不也是义人吗？他带领百姓与仇敌征战，与亚门人征战，快要得胜时，请大卫去将荣耀归给神。而大卫数点人数时候，他还提醒他等等，为什么落的罪却要归到他头上呢？
嗯，谢谢。每一次碰到听友哈提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真的是很感谢神，
是积极思考，
哎，而且什么认真读经，
没错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很简单的来回应一下哈，这个其实也的确是很多人都会问到哈，就姐妹问到这个情节呢，其实发生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跟第三章那里。讲到的呢就是那个大卫哈，以色列的那个君王大卫嘛，蒙神拣选，在建立他王朝的过程当中跟前一任君王扫罗呢，那扫罗也同样是被神拣选被神高立，但后来他因为重重的得罪神哈，然后被神所弃掉的这样的一个君王。那他们这两个之间的势力的这个此消彼长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王庭之间哈，哎，坦白讲我觉得撒母耳记下很精彩。
没错，好多的历史事件和这个人物故事，而且他不光是讲大卫，你看他也讲到约押，也可以从约押亚尼尔他们的这些对话中看到每个人的性格。
嗯，那在这边先做一点简单的背景介绍哈。当时呢这个大卫呢跟君王扫罗，或者说大卫这个王朝哈跟这个扫罗的这个王庭哈，彼此之间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二三章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处在一个转换的一个阶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两边的势力呢就是还是时常会发生一些争斗的事情。那大卫的元帅呢帮他掌管军队的哈叫做约押，为扫罗的那个王庭效忠的呢就刚才讲到这位亚尼尔。对，被亚尼尔这里叫做被他杀害的这个亚撒黑呢，他是跟这个约押呢是有很亲近的关系，
兄弟，
哎，兄弟，血缘上面非常的亲近。这个先要介绍他们这个背景之后呢，然后再看这个后面这个记载哈，你就会发现，对，我们姐妹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这里面好像给约押的这个评价呀，哎，怎么他好像帮大卫哈，如果看这个撒母耳记记载，他其实帮这个大卫建立这个王朝啊，他出了很多的力气，也给过很多很好的建议，甚至有时候他是很直接的哈，就是在君王还没有做决定前呢，他就替君王行了，好像在当时来看的话呢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决策啊。那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好像感觉从能力上面来讲，或是从对君王的这个职责上的负责来讲的话，好像还不错的一个元帅将军吧哈，约押。可是你看撒母耳记二和三，还有包括到后面哈，你看最后就是包括到那个列王记上啊哈，讲到那个大卫晚年要将他的王朝哈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卫对那个约押的一个评价好像似乎都有些负面。
对，
那为什么呢？那这里哈就问到其实是一个蛮关键，就是说约押他的确他在就说不管是撒母耳记里面的记载，或是一直到那个列王记上哈那边，他有很多地方呢，我们可以说以他的职责来讲，作为一个元帅来讲，他做得很对。
嗯，
然后作为大卫的一个臣仆来讲的话呢，他也给过很多这个忠勇的谏言。可是为什么不管是他从大卫口中得到的评价，或是看整个这个撒母耳记的记载哈，以及后来列王记上的记载，对他好像并不那么正面的肯定呢？那我想先一个一个来说哈。
好，
首先呢，姐妹就是问到嘛，就说哎，为什么圣经当中说到这个亚尼尔，就是被约押杀死的那个效忠扫罗王朝的那个大将军，他们的元帅亚尼尔嘛，那为什么说这个亚尼尔他被约押杀死，哎，却说亚尼尔比约押更有益呢？
那这句话在圣经有原文吗？
啊，有的，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38节到39节那里。
王对臣仆说，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我虽然受高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， 这席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，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。
那在这里哈，是第一个地方，就是这边讲到这个希路亚的两个儿子哈，其中一个就指的就是那个约押了哈。
嗯，
那大卫在讲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因为当约押已经杀了那个亚尼尔之后，大卫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哈，实际上他非常的悲痛，然后呢，他甚至为这个亚尼尔举办了一场就是说非常盛大的一个丧礼。那在这里面呢哈，大卫似乎对这个亚尼尔的评价哈，好像比这个约押评价的还高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其中牵涉到几件事情。
那进到我们在讲到这个原因之前啊，可能需要先把这个人物关系再理清楚一点，就是他们之间杀来杀去到底是什么个缘由。
是，
刚才进到已经讲了，亚尼尔呢是扫罗那边的人，约押呢是大卫这边的元帅。那有一次呢，他们就两军在一起交战，然后呢亚尼尔就对约押说，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。诶，听着是戏耍，结果那一天啊，有十多个人就丧命。当时大卫这边还有三个主要的角色啊，他们都是席鲁雅的儿子，那三个儿子中间就有约押、亚比筛和亚撒黑。因为亚撒黑跑得特别快，他就一直追赶着亚尼尔，估计就因为前面这个厮杀的过程，然后所以亚撒黑这个性子一起来就去追杀亚尼尔，追得他不偏左右。亚尼尔在被追的过程中不断的回头请亚撒黑不要追他，而且他说了，我怕我伤害你，你不要再追我了。但是亚撒黑就是不放他，就最后亚尼尔一转头就把亚撒黑给杀死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点属于自保啊。接下来呢，因为亚尼尔将亚撒黑给杀死，那作为兄弟的约押心里面就想报仇，所以虽然后来亚尼尔来投奔大卫，大卫也接待并且与他立了约，但是约押却使用一个诡计刺杀了亚尼尔，大卫也因此损失了一位即将与他合作的元帅。
没错，所以呢，这里就让我们了解，就是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哈38到39节的时候，那为着这个亚尼尔被约押这样杀死呢，大卫这样的悲痛，甚至呢，在他的那个话语里面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哈，大卫对这个亚尼尔和约押之间的那个评比呢，很显然就是说什么，就是说亚尼尔比约押更有义。那在这里的一个更有义啊，说实在话，在圣经当中呢，是有这样的一些评论人的方式，这种评论呢所代表的呢哈，严格说他不是在讲说谁在神的眼中好像更是一个义人，而是通常是在讲呢，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或是某个事发生的时候，谁比谁更经得起质问。就他做这事的动机更经得起质问。我可以举个例子哈，就是我们常常讲说那个他玛有没有，在那个旧约圣经记载的
是犹大的儿媳妇。
犹大的儿媳妇，犹大的儿媳妇当时也是为丈夫立后的事情嘛，按着当时的规矩呢，可是他的那个公公犹大嘛，一直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没有给一个很公义很正确的一个决断。所以后来呢，那个他玛假扮成妓女嘛，然后趁这个公公犹大不知情的时候，引诱了公公跟他同寝，后来生下孩子。然后当犹大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也给过一个评语，叫什么？
他玛比我更有义。
对，那实际上你去看那个希伯来原文当中，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哈，其实那个原文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呢？是说他玛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的动机，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比我更经得起质问。所以这里呢，同样的，也就是刚才讲的，亚尼尔为什么被大卫评为，就是说他比约押更有义，是因为亚尼尔固然刚才我们也读到嘛，他杀了那个亚撒黑啊，是这个约押的这个兄弟。可是在整个这个杀亚撒黑的过程里面啊，首先第一个就是亚撒黑是因为在追赶亚尼尔，刚才小勇讲的很对，亚尼尔是出于自保。而且是什么，这是在发生在一场公开的一场战争当中，
是
在战争当中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哈，这叫什么，各为其主。这各为其主，然后又是面对这种性命交关的情况下的话，那么这样的一个自卫的行动的话，也就是说亚尼尔并不是基于一个我要谋杀亚撒黑我才杀了他。
而且他还不断的请求亚撒黑不要追了，就说我不想杀你。
对，因为亚撒黑在那个时候说实在话，他的年纪比亚尼尔轻很多，战场经验也没有他丰富。所以亚尼尔非常清楚的知道，我若要杀这个少年人的话，我是
能够轻易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
可是呢，亚撒黑就什么，他说那个经文也形容了，他就不往左也不往右，他就直盯着他跑。 所以后来那个没办法，亚尼尔就是什么，将他杀了。这是一场在战争中的自我保护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什么基于我要谋杀你，我刻意引诱你，把你带入死地，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
嗯，哎，姐妹说一开始不是亚尼尔提议说来戏耍吗？就感觉好像一开始要他没提出这个让大家戏耍的提议的话，也后面没有这么多事儿了。
是也没错，但是刚才我们讲的，我们看经文的话不能断章取义。
嗯，
如果看上下文的话，我们就知道当时发生那个什么，包括所谓这个戏耍，实际上是发生在什么两军对垒的情况。就好像我们以前也看那个《三国演义》，有没有？两军对垒的时候，彼此都不希望大规模的这种厮杀，会派出什么？哎，我这边派出一员武将，哎，你那边派一个猛将，哎，咱们就在这个前面的广场上面啊，比划一番啊，比武。
嗯嗯。
当然，这比武还是很认真的哈。但是呢，一方面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彼此其实都还没有打算就是要正面交锋。
嗯。
但是这个比武也很重要，什么呢？这是一种士气上的。就说哎，可是我们也不是停滞不前，你派是一员武将，我派一员猛将，在这上面交锋的时候呢，如果说这个比方说那个武将哈，这个被对方砍掉首级或什么之类的话，那对有失去那个武将那方呢，士气会衰败，那那个得到这个比划的这个胜利这方呢，士气会大振。
嗯，
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军事上的行动，所以它并不光是一个什么好像彼此提一个游戏。所以约押提出这句话，这并不是只是针对他们，在当时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其他记载的话，其实有好些地方也都会提到，就是说哎，你派多少人出来，我派多少人出来，就好像我们先来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嘛，那种
热身嘛，
哎，算是一种热身，
所以这是符合当时的战争文化。
对，这是符合当时战争文化的一个行为。
嗯，
你可以说哎，约押行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激起了亚撒黑要攻击他的动机，但是不论是亚尼尔行这事或是亚撒黑这样，都是一个公开的战争行为。
嗯，
所以呢，这是为什么说大卫评价说亚尼尔比约押有益，并不是说亚尼尔杀掉亚撒黑这件事情大卫不难过，或觉得你杀得对杀得好，而是但是他知道你杀这件事情的话，论动机论行为的目的来讲的话，你比约押经得起质问。
嗯，
因为你就是作为一个将军的元帅嘛，你作为一个扫罗王庭的一个效忠者，然后你做这些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是我可以说哎，你不该做，或是你做这件事情呢，你逾越了你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元帅的一个职权。
是，
但是约押去杀那个亚尼尔呢，他杀的情况怎么样呢？那也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有提到，那时候什么，刚才讲嘛，亚尼尔本来是效忠扫罗的，但是后来呢，他在扫罗的王庭呢受了羞辱，所以呢，他后来呢，他就愿意要归降大卫。那他归降大卫呢，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记载，你会发现亚尼尔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这个人做什么都是公开的。
嗯，
他对扫罗王庭的生气他是公开的讲了，就是我对你们这个做得很生气。
嗯，
然后他要归顺大卫呢，他也是公开的就讲说我要归顺大卫了，他后来是亲自以和平的方式，他没有带那些什么兵士甲族大军压境，他就来到大卫这里表示什么，我是真心的要归顺你。然后呢，这个却给了约押一个杀亚尼尔的机会。约押是怎么杀亚尼尔的？如果我们去看那个经文的话，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偷偷的、悄悄的，而且是什么？是带着谎言的性质。
嗯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。有关这个问题，我们下期接着分享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我是永恩，
我是静传道，
我们下期再见，
拜
拜。
拜
拜。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是我，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，我的罪恶也藏在你的眼前，神啊，求你